老店风云六十一回。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意思是说呀，人与人之间都是有感情的，不光是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咱们书接着上回，就拿梅博士来说，那是有名的外交家，那是恃才傲物，骄傲的不得了。结果刘瑞奇亲自出马跟他联络感情，又请他吃饭，又请他喝酒，又请他唱卡拉 OK。 哎，梅博士高兴了，心花怒放，玩的十分开心。有几次啊，自己把外交官的身份丢在一旁是尽情释放，刘瑞奇是非常高兴，给他号脉啊，已经号准了。他发现这个梅外交官爱出风头，爱露面，尤其是爱在报纸上能露露脸儿，讲讲话。所以呢，刘瑞奇是来个对症下药。不久刘瑞奇啊，又把梅博士请到恒源祥店里来个实地考察，并且呢预先通知了当时上海新闻报的记者叫沈百祥，由沈百祥亲自执笔写了稿，拍了照，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新闻报上。第二天嘛，刘瑞奇让部下将这一天刊登梅博士视察恒源祥的报纸买了几十份送到梅卓林的手里。您看看这是什么？哦，梅博士不看则可，一看真是喜出望外呀。 OK 哎呀，乐坏了。于是呢就把恒源祥申请纯羊毛标志的信息正式报告了设在英国的国际羊毛局总部，同时还说了一大堆好话。您看这什么成色呀？如果他没看中了恒源祥，没看中刘瑞奇，说一句坏话这事儿就砸了。结果是恰恰相反呢，刘瑞奇的公关自然是非常成功。但应该讲梅博士的眼光也没错，恒源祥发展到今天的巨大规模，实实在在给梅博士争了一口气，长了一回脸。这年的5月12，国际羊毛局在北京举办大型信息推介会，这梅博士亲自从北京往上海打了电话给刘瑞奇，说是国际羊毛局已经批准颁发给恒源祥纯羊毛标志，号码是400，这号码就是执照的号码，这也是全球绒线零售企业获得纯羊毛标志使用权的第一家，太难得了。当时刘瑞奇他们的恒源祥是头一个，所以梅博士还挺风趣的开了句玩笑，我们没有与商店，没有跟你刘瑞奇签订合同文本，我现在是为恒源祥在打工，为你们商店准备文本，这期间的工资要由你来支付。刘瑞奇在电话里不住的大笑，好好好，我双倍支付，我双倍支付。当然了，这是开句玩笑了，这就说明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就怕肯登攀。刘瑞奇梦寐以求借助于国际资源为恒源祥服务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91年9月28日，国际羊毛局全球市场总监舒马克先生以及梅卓林博士、常锦雄先生一行亲自来到上海，来到刚刚完成装修富丽堂皇的恒源祥，亲自为恒源祥挂牌。刘瑞奇啊，特意还请了锣鼓队、管乐队、 吹吹打打，举行隆重的挂牌仪式。自然了，还有许多记者前来报道拍照。当时担任黄浦区常务副区长的胡伟也参加了这一隆重的庆典，那简直热闹极了。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当时南京路啊，尤其是南京东路还不是步行街，因为不是步行街，所以车水马龙，交通繁忙。这上海人呢又喜欢看热闹，一看恒源祥披红挂彩，白鸽飞天，鼓乐齐鸣，众多的人就挤过来，哎呀，把恒源祥的大门口外头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是水泄不通啊。这下坏了，把交通给堵塞了。结果越来人越多，越来车越多，这要出了事谁负责呀？常务副区长胡伟有点着急了，把刘瑞奇拉到一边，小声跟他说：小刘啊，够了够了够了，到此为止吧，够热闹的。你看人越来越多，交通都堵塞了，万一出点意外，谁也承担不起呀。刘瑞奇看也行，见好就收吧，就此完满收场。就这件事情是震动了整个大上海呀。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尤其是电视广告的播放，恒源祥在上海已经有很大的知名度。但是大家都晓得，荣县的主要市场是在外地，尤其是在北方，因为北方啊，冬季比较长，冷的比较早，因此这荣县比较好销，尤其是北方这个大市场是非常之大。藕塘荣县厂的陈伯清厂长至今还记得，在1992年初，他和刘瑞奇以及厂里的供销员小丁，就是丁国勇，一行四人到福建呢参加全国真棉织品交易会的情景。当时啊，并没有人邀请恒源祥，而是小丁探听到信息后，刘瑞奇马上拍板决定主动去参加的。就那天，刘瑞奇、陈伯清四个人每人扛了一箱绒线作为样品，坐火车赶到福州。刘瑞奇是个蒸龙头，扛着几十斤重的箱子，热的是满头大汗啊。他们赶到交易会上，自己租了一个小摊位，然后四处联络推销。这场交易会，对外地客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刘瑞奇他们果然没白来呀，有许多客户就预定了400吨绒线。刘瑞奇一看是甭提多高兴了，于是他当即拍板决定，不仅这样的交易会今年要参加，明年要参加，而且年年要参加，而且恒源祥要组织自己的市场推广会。1992年底寒气逼人，刘瑞奇把全体员工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在会上他以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对大伙讲，从明年起恒源祥商店只卖恒源祥绒线，不再卖其他牌子的绒线，如果恒源祥绒线卖不动，那大家就没有饭吃。他目光炯炯地看着大伙，大声发问，各位有没有信心呢？有有，回答的声音呢寥寥无几，是少气无力，三三两两，明显出是底气不足。刘瑞奇又看了大伙一眼，提高了声音再次发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啊！这次回答响亮多了，继而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整个会场已经热气腾腾。不久，刘瑞奇将恒源祥旗下所有的市场推销员 营销商们召集起来，又开了一个会，针对大家提出的恒源祥绒线在全国销售困难的情况，刘瑞奇一一做了回答。他说，大家说的我都明白，恒源祥是一个新品牌，新品牌要想走向全国，新品牌要想在全国能站住脚，自然困难不少。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有了对策。接着刘瑞奇说了一段非常豪迈的话，恒源祥毛线走向全国势不可挡，我敢说哪一家商店，哪一个绒线柜台不经销恒源祥的绒线，那就让他灭亡。哎呦，这话可了不得了，底下听的人是掌声雷动啊。结果这两次开会，刘瑞奇说的话传出去了，上边的人也好，下边的人也好，背后是指手画脚，特别有些个别的人在背后就议论，你看你看，听见没，这个小刘啊太自大了，多么狂妄啊，嗯，太狂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说短道长，说什么的都有。对于这些议论，刘瑞奇听了也是轻轻带过，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如果把别人的闲言碎语都记到心上的话，哎，也许他呀早就被这口水给淹没了。但恒源祥人讲恒源祥绒线卖得很好，反倒真的有几家绒线店和绒线柜台因为没卖恒源祥的绒线真就关门黄了。你看这话还真就应验了。刘瑞奇买卖做得非常顺手，他又有一种新的想法，还得打广告啊，这广告往大了做，买卖才能更红火。当然了，上海电视台那是大电视台了，但毕竟是上海，它不是北京，北京是首都啊，应当把恒源祥的广告做到北京，打到全国，这才是目的啊。于是他跟上海电视台广告部马宝兴先生打了招呼，马宝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我呀请两天假，我陪着你到北京去一趟，咱们到北京亚运村找北京最著名的广告公司之一的北京新世纪广告公司，去找一找他们的负责人，名字叫包方啊，包方是个大能人呐、啊，他要肯帮忙的话，咱的目的就能达到，就这么地。两个人把事情定好了之后，马上起身就赶奔北京，到北京的亚运村，也就是找到北京新世纪广告公司的所在地。时间是1993年的9月，刘瑞奇记得还非常清楚。在马宝兴的陪同下，他们就找到了总经理包方。这包方住的这个房间呢是1615，刘瑞奇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啊他刚学会开车，车牌的尾号也是1615。刘瑞奇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跟包方说，我们此行的目的那就是要加大广告的投放量，尤其要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请包先生给帮忙。包方自然是高兴了，热情地款待了刘瑞奇和来自上海的马宝兴先生。就座之后，三人开始畅谈。刘瑞奇偷眼一看，这包方有甩头，精明强干，三言两语过后就知道此人不俗。据说这包方啊是宋朝著名的清官黑老包的后裔，香港巨商包玉刚先生的亲戚， 是非常精明强干非常豪爽的一个人，但是此人十分低调。什么意思？这个人呢不爱张扬，比较平易近人。刘瑞奇也是这样的人，俩人一见面是一拍即合呀。从谈话当中刘瑞奇才知道包方啊在上海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替上海许多知名的品牌做过广告。现在包方的新世纪广告公司当时一年呢已经有10个多亿的营业额，要不怎么十大广告公司之一呢？那10个多亿啊，那是钱呐。要说起来包方也算的是正经的大老板了，但是呢此人一点架子都没有，不是说财大气粗以钱大压人那样的人。刚才咱说了他是个平易近人的人，而且非常血性，爱交朋友。经过跟刘瑞奇的多次交谈，包方觉得在刘瑞奇身上有着一种男人最可贵的品格，那就是勤奋与责任。刘瑞奇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的悟性极强，他的悟性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是在商品市场的反复磨砺中产生的。现在的他可以毫无愧色地替中国任何一所工商学院的大学生来授课，还不用稿子。他总是在不间断地思索着，他是一位策划型的人才，他有着预知未来的本事，他提出的一些想法往往令人目瞪口呆。他提出的一些理念，比如说啊，不是现在把事情做好，而是要选择更好的事情去做。再比如，做品牌要奢侈，做企业要精简。再比如，品牌是消费者的记忆，品牌价值是消费者对你的认可。再比如，今后资本发展不是靠制造力量，资本发展真正的核心内涵在于无形资产，在于品牌等等等。这些想法不是许多人一下子就能想通的。包方与人做生意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看包方这人虽然豪爽热情，也得分什么人。要是个窝囊废，要是不中意的人，他还免谈，两句话不投这事就黄了。但是跟刘瑞奇做生意，他个人以为是一种享受，与刘瑞奇交谈是一种快乐，从中能悟到许许多多的道理，能获得许多启发。咱举个例子说啊，跟这个包方有极其相似见解的还有个朱全海。朱全海是谁呀？就是无锡地区相当有名的一位乡镇企业家。他认识刘瑞奇是在2002年，他加盟恒源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听刘总谈话。哎呦，你听有意思没？就为了听他的谈话，他就加盟了恒源祥。当然了，有些细节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现在咱们还说1993年包方知道刘瑞奇准备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答应做他的代理，并决心帮助他。当时中央电视台价格最高，同样也是最好的广告时段是在晚上7点新闻联播节目的后边。15秒的广告收费大约每次是人民币2万元。刘瑞奇送上去的依然是自己创造的15秒即5秒钟连播3次的广告。当时的广告制作的朴实无华，广告词是恒源祥荣县羊毛衫羊发财。那么包方怎么跟中央电视台广告部谈的咱不得而知，人家到底收费收多钱这属于商业秘密，咱也没必要去寻根。有一样没想到， 这广告送上去没多久没被通过。包方一打听，原来啊，中央电视台广告部说这词儿不好，说羊是动物，它怎么会发财呢？羊发财这话不顺。刘润熙一听有道理，其实啊，他也嫌什么荣县羊毛山羊发财这话太累赘，怎么改动一下呢？他想啊想啊，哎，灵机一动，干脆把这句话改作了通俗易懂的发羊财，这么一调个不就得了吗？羊发财，发羊财。结果恒源祥发羊财再送上去通过了。这一次他已不是当初揣着10万块钱的支票走进上海电视台那种忐忑不安的刘润熙了，他开出了一张10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把这15秒广告从荣县销售最好的季节10月初一直播到年底。刘润熙当时算过一笔账，他是做品牌的，任何广告都要在品牌上花功夫。现在恒源祥下加盟有4个厂家，如果按照惯例每个厂家都要做广告的话，每家就得投100万，那就是400万。现在他统一为4个恒源祥加盟厂做广告，同样花100万，就等于每个厂家分摊25万。自然按照恒源祥的模式，广告费是要由刘瑞奇给恒源祥公司承担的，但你不管怎么算，就等于1分钱等于4分钱花，等于一件事办了4件事，总归还是划算的。这个广告一经播出，在1993年至1994年初荣县销售旺季里，恒源祥品牌的荣县销售空前的好哦，加盟厂的各位老总都尝到了广告的甜头。这刘瑞奇是趁热打铁，决定增加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投放量。没有想到的是，到了1994年的7月，却被中央电视台广告部把这广告给撤下来了，理由是内容通不过。哎呀，刘瑞奇是疑惑不解呀，怎么播了那么长时间，今儿才想起这么说来了，这差到什么地方了？刘瑞奇啊，急忙找到包方，叫包方去了解情况。结果包方上下一打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了。等回来跟刘瑞奇一说，刘瑞奇不听则可，一听大吃了一惊啊。